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啊！你看到你把黄牧师放在我们当中啊，你看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他是这么好的一位牧者。我们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凭着他的教导啊，还有他的牧养啊，得到拯救啊，求神恩待保守啊，他的家人啊，他的师母还有两个孩子。在这段时间，主你亲自用你自己的话来安慰他们，保守他们的平安。求神保守我们今天这一门主日学，让我们在主日学当中能够从约翰福音能够学习到约翰要告诉我们哪些事情。特别从今天我们要讨论到约翰所行的七个神迹的一个概论我们一个一个会讲。约翰的神迹，来求神保守，让我们这一门课《约翰福音》上神迹之书，能够就透过这个七个神迹，能够明白约翰福音所要真正带出来的目的。求神恩待祝福每位听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都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感谢神，圣灵开启我们的内心，让我们能够领受，也能够把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实践神的话。感谢神，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先 share screen 让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哈。今天是讲的是第四课哈，水变酒。那在主要是讲到约翰福音第二章。1-25节，那么等一下我会放在可刚开始讲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我先跟大家读一段约翰福音二章的经文哈，我们是用看好。那我们大家都有讲义哈，我们可以看到我跟大家整理了所有的教材哈，我把它归纳整理哈。所以今天这堂堂课非常的重要哈，也等于是说我把所有那些都完全归纳起来哈，归纳起来让大家都能够知道，也能够看到能够特别明白哈看到这个真的是看到我们里面。看到真的是这个我把这个整个都把它归纳起来哈，让大家知道。好，那我们现在呢我们先看哈，今天是第四课七个神迹和耶稣的谈论哈。我讲主要是说也讲到水变酒哈，等一下会谈到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水变酒的神迹。那我们先看哈这七个神迹。这是约翰特别他选择出来的七个神迹要教导当时的信徒。那这个七个神迹最重要的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告诉那个信徒，由这个七个神迹可以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也要让大家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很重要的这一点，要大家透过这七个神迹，能够看到，也能够经历到，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那第一个神迹是记载在约翰福音2-11节，这个就是将普通的平淡的水，变成上好的酒。这个是我们上次。好，七个神迹哈，第一个水变酒，这个呢，神迹的目的主要是耶稣呢要带出一个新的创造，耶稣带来更丰盛的生命啊，由水变成酒，由平淡变成丰满哈。那么，而且当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之后，让人家相信，也让人家看到，耶稣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哈。那他们的反应呢？犹太人的反应跟门徒的反应就是门徒就信他了，2-11节。 第二个神迹是讲到医治大臣的儿子，约翰福音四章四十六节到五十四节，这个神迹是约翰特别选出来的，也就是说医治这个大臣的儿子，他是用耶稣的话，用远距离用话语就可以带来医治，可以他的话有权柄有能力可以胜过疾病。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结果呢，就是这个大臣的这个全家都信主了。第三个呢，他是医治38年一个瘫痪的病人，这个一个长期的疾病而且呢他是在安息日里面公众场合里面医治，所以耶稣他有能力可以医治那种长期的疾病，那种几乎好像是没有办法痊愈的疾病，耶稣一句话就把他的疾病医好了那么我们也知道耶稣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在安息日的时候，耶稣呢也 claim 他就是安息日的主，他就是安息日的主那他也是神的儿子，他与父神是平等在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上面特别在安息日他行这个医治的神迹那么这个门徒的反应是什么？门徒就开始想杀耶稣犹太人就越发想杀他，因为耶稣不但犯了安息日，而且称神为他的父他在这个时候第一次称神是他的父那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很多次讲到神就是他的父，神就是他的父，他跟父的关系是那么样的密切，那么样的和好那么第四个神迹呢，就是给5000人吃饱，这个神迹是记载在四个福音书通通都有这个就是5饼2鱼的神迹，这个也就是当耶稣把5条饼2条鱼拿来注谢了，就拨开，然后呢从少变多然后你可以看到他就一直 multiply 一直增加然后他又传递出去给他的门徒，然后再由门徒再传给当时的会众当时的会众单男丁就有5000人，可能是超过很多人数，不但超过而且有余，我们看到这个5饼2鱼呢到最后还剩下12个篮子耶稣在每一次行神迹之后，其实他都有跟他的门徒有一些讲论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看到什么时候行神迹，也就是说他在行神迹的中间，约翰呢特别就把一些讲论放在两个神迹的中间，每个神迹之后其实耶稣都有一些讲论，有时候是按着这个神迹来讲，有时候是另外的事件来讲，但是很重要的每一个讲论都是讲到一个字叫做我是，我是是什么，就是 I am that I am， 也就是当摩西在旷野看到荆棘的火烧的时候，在耶稣的灵在荆棘火当中跟摩西呼叫摩西叫他到他面前来，然后跟他说这是圣地而且呢要差派他去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那么摩西呢在 这个时候就跟这个使者跟说我左口笨舌，而且呢我犹太人还会问我是谁叫谁差我去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神这个耶和华就是神的使者在那边跟摩西显现，那时候就是说了一句话，他说 I am that I am， 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 I am that I am， 我就是我，神就是最大的。所以呢后来凡是讲到我是的时候 I am 的意思的时候，就是说神在说我就是，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 讲到七个我是哈啊，我是生命的粮哈、啊，我是啊生我是好牧人等等哈、啊。我们讲到的时候会一再的讲啊。啊，它的结果呢，就在第六章第十四节的时候啊，这个犹太人就说，这真是要来到世间的先知。他们以为耶稣还是那先知，还没有认为耶稣就是那弥赛亚哈。其实很多人呢，他们跟从耶稣，后来耶稣说，你们跟从我是因为你们肚子得饱哈，你们有食物吃啊。在其他的福音书有记载哈，耶稣行使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众人一直要跟从他哈。那耶稣就只好、啊、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那么第五个神迹叫做在水面上行走、啊、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啊、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呢，表示说他胜过大自然。那么还有一个神迹呢，在这个另外一个神迹就是说耶稣、啊、可以平静风浪、啊，那个礼拜三晚上的时候，我们的商牧师、啊、也讲了、啊、在马可福音里面的引用了马可福音的那个经文哈，也就是当大风浪来的时候、啊、耶稣仍然、啊、不离不弃、啊、在我们当中不但不离不弃，而且耶稣呢就听了门徒的呼求，然后耶稣就平静了风浪。那么这里是讲到耶稣在水面上行走，我们就知道这个、重力、啊、地球地心引力，人不可能在水面上行走、啊、一定会沉下去。但是耶稣他是神，他能够胜过大自然、啊、他是掌管宇宙自然界的主。耶稣也是我们信徒在危难中随时的帮助、啊、那也就是真的是我们在危难当中，耶稣就是我们的帮助。所以在这段时间呢，我相信我们教会很多人都对于、啊、我们教会的牧者洪牧师突然的去世、啊、感到心里面非常的悲痛，非常的伤痛、啊、觉得这个实在是不太可能，为什么、啊、我们教会那么好的一个牧师、啊、要过世、啊、但是我们相信这都有神的心意，而且神也求神把自己的安慰的话语、啊、放在你的心里。我们相信神会带领、你们在危难中、啊啊、能够度过、啊、也就是神是我们暴风雨中的避难所、啊、有一首这个歌就是、讲到、耶稣是我们在风浪当中他可以平静风浪、啊，那耶稣先门徒们先是害怕，但是见了耶稣之后就欢喜、啊、第六个神迹是讲到医治生来瞎眼的、啊、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一到七节。那么在当时的社会呢，人们认为生来瞎眼的原因是因为罪、啊、因为不管是父母亲的罪还是孩子的罪、啊、认为是罪好像延到下一代。那、但是耶稣说、这是要这个医治他、是要、荣耀主的名、啊、他是能够胜过这种罪、啊、胜过罪、我们都会知道耶稣他有赦罪的权柄、啊、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记载一个瘸腿、啊啊、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就叫他拿着你的褥子走吧、啊、所以耶稣有赦罪的权柄。那么后来就讲到耶稣就是生命的光啊，是瞎眼的能够看见啊。法利赛人就把被医治人带来问啊，有关医治及耶稣基督的事，但问了之后他们还是不信啊，然后把病人赶走了。也就是每次行神迹之后呢，其实法利赛人或者宗教领袖呢都对耶稣所行的神迹都抱有一种怀疑的态度、啊、其实犹太人看了太多的神迹、啊、约翰福音只记载七个神迹、啊、 路加福音、马太福音记载了非常多医治的神迹，医治的神迹，但是呢，这些犹太人他们心里就是刚硬，他们就不相信耶稣就是那个神的儿子，就是那弥赛亚，好，最后一个神迹是叫拉撒路复活。我们可以看到神迹是 progressive， 一个比一个更带有神的能力，这个是记在约翰福音11章41到45节、拉撒路死了4天、尸体都臭了，他们说，但是而且是被埋葬在坟墓里，耶稣就叫拉撒路出来，复活了，他能够胜过死亡。那我们也相信，当拉撒路最后还是死去了，只有耶稣基督他自己死了之后，他是永远胜过死亡。这里是以耶稣可以让死人复活，他所行的神迹，要是要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因为耶稣 在这个时候他行过这神迹之后呢，他在约翰福音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复活在我，生命在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要叫他们信你是差了我来，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其实每一个神迹最重要的就是 point to the Jesus is the Son of God， 也就是说每一个神迹都指向耶稣，说他就是神的儿子。一个神迹比一个神迹更伟大，一个神迹比一个神迹更超越，一个神迹比一个神迹更有能力。那么这个神迹完了之后，很多犹太人都信主，但是呢反而让那些心里刚硬的那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就意要一起商议要杀耶稣。那我跟大家归纳了七个神迹的意义，七个神迹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们看一下，我把它归纳为七点，这个七个神迹的意义。第一点呢，神迹中所处理的事物是越来越难，越来越难，从水变酒，物质的改变到生命的改变。第二个呢，神迹的目的是要一步一步彰显神的全能和荣耀，这是约翰特别要在这个时候要显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一步一步彰显他的能力，一步一步彰显神的荣耀。另外第三点呢，就是神迹的目的是要提升人们对耶稣的信心，所以每一个神迹之后都看到有一些人信主，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信主，而是一些人，有一些人他们因着信，他们就得着从神那里来的救赎。那么每一个神迹都让我们特别我们也看到每一个神迹之后都有一些信心的见证人，特别在拿撒路复活之后呢，马大特别为耶稣做了一个见证。约翰福音很重要的就是说他有七个见证人，我们等一下也会在前面我们上一课的时候我们讲到施洗约翰是第一个见证人，Nathaniel 就是拿但业是第二个见证人，另外还有五个见证人，就是一个一个都写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四个神迹的目的是什么？是要一步一步的指明耶稣与父神的关系，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非常的重要。约翰福音很重要的就是说一再的强调耶稣就是那道成肉身的神那特别在第一章里面特别讲说，唯有 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才能将父神表明出来。也就是说，耶稣跟父神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他常常讲到他自己跟父神的关系啊，所以约翰福音常常就讲到讲耶稣，有时候有一些祷告，有一些讲话，就是他跟父神之间的一些交通啊，一些祷告啊。约翰特别强调这一点，也就是说，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所以他跟天父他有非常紧密非常密切的关系。好，我们也看到每一个神迹完了之后呢，犹太人从刚开始说反对啊，从一刚开始说想要杀他哈，最后呢神迹最后一个神迹拿撒路复活之后呢就商议说哎要怎么样去杀耶稣，所以犹太人对耶稣的反感和反应也就越来越大啊，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呢他们认为耶稣是亵渎神的啊。犹太人是非常敬畏神，但是他们甚至在圣经里面从来不妄称神的名啊，所以犹太人神的名字叫做亚伟哈，它是四个子音根本发不出音来的，也就是说念到这里的时候根本念不出来啊，但是我们要把这阿多乃这个母音加进去，阿多乃是神的意思，加进去之后就变成耶和华，也就是耶和华神，所以就是我们他的这个就是 WHYH 就是这四个字，这四个子音就是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神，他是不称神的名字，但是呢如果有人冒充神的名字，他们就非常的反对，因为他们非常尊敬神的名字，所以呢他们认为耶稣是亵渎神，耶稣是冒用神，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啊。那我们也看到耶稣每一个神迹完了之后他所受的拦阻也越来越大啊，但是我们也看到耶稣呢曾经讲过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他自己知道他的时候，其实每一次很多次呢犹太人或者宗教领袖都要抓拿他或者用石头打他啊，但是耶稣都知道他的时候没有到，所以他就逃开了哈，他就逃开了，也就是说他知道自己还没有到那个时候，还没有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最后神迹最后将耶稣带入那要来的荣耀的时刻，也就是神迹一直到最后的高潮之后啊，在我们看到这个第十一章哈，第十一章完了之后就是十二章以后呢，就讲到所谓荣耀之书哈。也就是说这些神迹全部讲完之后就是耶稣基督要进入荣耀的那个时候，这是我们下一次啊，约翰福音的下我们要讲这个好啊。另外呢我刚刚也讲了在每一个神迹跟神迹之间呢，约翰讲了很多的谈论啊，所谓的谈论，那谈论呢就是有特别的一些跟不同的人谈话和跟不同的人谈话，那么耶稣而且很多的时候耶稣的谈论都记载的非常的长哈啊，那所以我们每一个谈论都是这 point out 的一个主题哈，每一个谈论哈都是讲到最主要就讲到我是哈，所以这里讲到七个主要的谈论。第一个是讲到跟尼哥底母的谈论，这个尼哥底母是法利赛人啊，是在公会里面的议员，他是等于算是在宗教领袖蛮有声望地位的。然后我们也知道耶稣死了之后呢， 他跟那个财主约瑟就把耶稣的尸体领走了哈。我想因为他跟犹太人的关系所以那他有一天晚上跑来找耶稣，他是暗暗的来哈，因为他的身份跟地位的关系，他就问耶稣那耶稣呢就跟他谈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重生的事情。耶稣问耶稣，他就跟耶稣谈论重生的事情。好，这个呢我们等到那个时候我们会讲得很清楚，我今天只是把它归纳的稍微讲一下。第二个是以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论，这个是耶稣呢他特别好不要绕道，不要绕到撒玛利亚，他是直接经过撒玛利亚要到南方到北方加利利去也就是说从耶路撒冷到加利利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那些时候的人呢可能绕道不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是跟外邦人混血的他们不洁净，所以按照旧约的礼仪他们不能跟不洁净的人在一起但是耶稣他执意要去，因为他知道他在一个井旁会跟一个井旁的妇人谈福音，会谈到就是撒玛利亚的妇人。那么这个谈到就谈到所谓活水，生命有活水的江河要从你的肚腹里流出来好，那么第五章又讲到一个对犹太人的谈论谈论神的儿子与父神的关系。这一章主要特别讲到他自己跟父神的那种亲密的关系从他的身上就可以看到父神另外呢第六章里面讲到跟众人的谈论，讲到耶稣是生命的粮生命的粮第八章里面又对众人的谈论讲到耶稣呢是世界的光第十章又讲到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最后十三章对门徒谈论说告别的劝勉，论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另外约翰福音的记载跟其他的福类福音很不一样。约翰福音记载很多早期所发生的事情，特别约翰福音呢记载了耶稣三次上耶路撒冷去那其他的福音书呢只记载耶稣去过一次耶路撒冷就是最后的晚餐逾越节的那一次耶稣去耶路撒冷。但是我们都知道耶稣在传福音有三年半的时间，也就是说耶稣他应该这三年半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他们是按照律法的规条，他们一定有三个节期，他们是要到圣殿里面去的要到圣殿里面去。那最重要就是逾越节，所以呢特别有耶稣呢有三次上耶路撒冷有三次上耶路撒冷。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我跟大家的讲义上面呢，你可以看到第一章是讲到耶稣事工的开始我们上一次已经谈到耶稣呢就开始的找门徒呼召门徒来跟从他。那么在第二章里面讲到神迹一那么第一次上耶路撒冷就谈论重生，那么在撒玛利亚呢就谈论是活水然后再继续在加利利的事工是神迹二医治大臣之子然后是神迹三医治三十八年的病人谈论三，然后是神迹四神迹五谈论四，然后是谈论五神迹六谈论六第三次上耶路撒冷，最后耶稣公开事工的结束耶稣在前面 一到十一章啊，甚至到十二章之前呢，都是耶稣所公开的事工，他对众人所宣讲的话。但是从十二章后半段以后，十三章开始，耶稣是跟他自己的门徒啊，那叫做啊私底私事，是不是公开的宣讲，而是都是跟门徒的讲。好，我们再看啊第五，我的时候啊，耶稣荣耀的时候，耶稣说啊我的时候哈、啊，这里讲个五个我的时候。可以看到呢，耶稣的时候，如果他知道他的时候没有到的时候，他会讲说我的时候没有到。我们第一个讲说我的时候没有到呢，是在行第一个神迹的时候，耶稣的母亲啊玛利亚来问耶稣，要耶稣去帮忙这一对结婚的新婚的夫妇，他们在婚姻的筵席当中呢，酒用尽了，但是耶稣回答说，妇人我们和合本翻译成母亲，但实际上就是妇人的意思。其实妇人在那个时候还是应该算是一个尊称啊，不是贬低她的意思啊。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是第一个讲的。第二个讲的，约翰福音七章三十节说，他们就想要捉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有时候神耶稣的时间还没有到，虽然他们要捉拿他，他们说要用石头打耶稣，但是他们都找不到机会，而且他们就没有办法下得了手啊。然后呢，其实的，然后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里就说人子要马上要进到荣耀里面。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怎么才好呢？父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啊。你可以特别讲到这时候，什么叫这时候呢？就是耶稣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啊。那我们都知道，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耶稣说啊，真的是他祷告的时候汗如雪滴好滴下来啊。那我们都知道，耶稣说耶稣非常的痛苦，祷告的时候他的门徒都睡了，没有办法跟他警醒，他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的 lonely， 非常的孤单，而且是面对要走上十字架的这个道路，但是他还是跟父神说，只要照你的意思，不只要照我的意思啊。那他知道他得荣耀的日子到了啊。12章二十七节讲，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怎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这时候来的。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约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啊。你看到耶稣是有一种爱我们到底的爱啊。耶稣不愿意不愿意一人沉沦，但愿意万人悔改得救，这是耶稣的心志。他的心志是神爱世人，世上一切所有的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好，最后约翰福音十七章一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所以耶稣其实知道他自己一步一步所要走的道路，他自己知道神给他的安排的时间，他也按着这个时间来完成神所交付他的任务啊。我们都知道耶稣最后就是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好，我们在 现在呢，我们就读一下哈。那、对不起啊，我应该放这个 PowerPoint 都忘了放哈，我的时候对不起呀。第二章的分段，好，我想我们就我再 share 另外一个哈。他会等一下。好，我要 share 那个。刚刚跑掉了，对不起。那我再等我一下啊，不好意思。好，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哈。来，我们来 share screen。好，犹太的婚宴通常都是礼拜新郎的。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
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
把缸倒满了水。
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
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
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
其他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加纳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了，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
把这一堆拿去。不要将我父亲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
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
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你们拆毁这店，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这店是46年才建成的，你三日之内就再建立起来了吗？
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 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好，这是第二章哈，那我们来另外再看一下哈，我再 share screen。好，我们再看这个第二章哈，第二章主要是我们刚刚看到有两个段落哈，一个段落呢就是耶稣变水为酒的神迹哈，就是第一个头一个神迹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到加百农啊，然后洁净圣殿啊，然后耶稣讲到他的身体。最后是讲到鉴察人心的啊，那这一段很短啊，只有25节。那这第二章呢，分成5段啊，我们来讲啊。第一个呢，讲到水变酒的神迹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个神迹，而且很多我们的教会的刘牧师也讲过很多次的讲道哈，都举这个神迹的例子。这是第一个神迹，从水变到酒。那么其实神迹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时候变成神迹呢？这个不是很重要哈。那在这个影片当中，是他把水舀出来的时候就变了哈。那还是说这个水已经倒进缸里面就变了呢？其实这个神迹的发生啊，是在乎神，神迹的发生呢，也看到神迹，真的是看到神的能力要彰显在这神迹上面。那特别呢，这个神迹有好几个 point 啊，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啊。第一个呢，这个 OK， 我们先把这个经文哈我们再读一次好了。第三日，在加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哈，耶稣和他们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啊。那么知道迦拿啊，就是在拿撒勒不远的地方啊。然后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我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剩2-3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掏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去了。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掏水的佣人知道。管筵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哈，告诉我们说这里是拿撒勒啊，迦拿就在拿撒勒的北边这里哈，说不定可以走路的路程就可以到了。那我相信这个迦拿的婚宴可能是耶稣母亲的亲戚或者是朋友的婚宴啊。所以为什么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会来，当他们酒用尽的时候，他会来求耶稣哈，他知道耶稣有这个能力啊。这有几张的图哈，这个就看到那个婚宴的情形啊。那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在 Florence 啊，这是一个 Florence 啊，这是当时婚宴的情景啊，这个也是一样的啊，就是看到这个新娘穿的非常的好，非常的非常的丰富哈。好， 耶稣的参加婚宴，这是他们的石缸，这个是把水从石缸倒出来就是酒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水变酒的神迹对我们有些什么样的启示，也就是说这个神迹呢，约翰为什么要把这个第一个神迹放在这里？这个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这个神迹主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那我想我们要好好的来思考一下啊。那我们这一门课呢叫做约翰福音上这是神迹之书嘛，所以我想我每一个神迹呢我都会花一点时间让大家来思考一下这个神迹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啊，我们可以从神迹里面学到什么样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我们看一下第一个，人总是有酒用尽了的时候。这个酒用尽在这里讲哈，本来是一个非常欢乐的一个婚宴，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宾客，那犹太人的婚宴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喜乐的，他们就是餐饮跟喝酒，通常呢婚宴呢可以延续到一个礼拜，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要准备各样的食物，当然酒是少不了的。其实那个时候酒是对人体有益处的，因为酒是经过蒸馏，经过处理过的酒，所以呢酒呢对肠胃非常好啊。酒因为那时候的水喝的时候可能不是很干净，没有各样像现在这样的消毒的系统，所以酒实际上呢酒可以带水变成好像带水来喝一样啊。那个时候特别婚宴的时候他们都用酒来庆祝这个婚宴啊。那酒用尽了的时候，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碰到各样不同的难处。比如说特别是在这个新冠肺炎的时候这个疫情当中呢，我也听到很多人这个得了新冠肺炎，我有一个小组长他甚至打过第一针，结果呢还是被传染到新冠肺炎，但什么时候被传染到的他都不知道，他就是他自己还有他的妻子还有他两个小孩都被传染到新冠肺炎，当然他们很年轻，过了大概一两个礼拜，他们也没有去医院，他们就在家里面调养，当然有发烧，有咳嗽，另外呢还有失去味觉，但是他们很快，就康复了。那我也最近也听到，我今天才听到一个消息，就是我们家附近一个邻居，他们是印度人，你知道在矽谷呢有很多的印度人，你知道矽谷的 IC 产业，为什么叫 IC 呢？ I 就是 Indian， C 就是 Chinese，就是 IC 产业几乎都是印度人跟中国人在这里。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最近印度的疫情非常的非常的糟糕，那这一位我的邻居呢，他就回到家乡去看他的父亲，因为他父亲得了新冠肺炎，他就回去看，结果呢他是打了 vaccine 打了疫苗然后才回去，结果还是被感染到这种可能是变种的新冠病毒，就回来之后就被检验到染了新冠病毒，然后就特别严重送到医院 那没有多久就过世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人是可以 overcome， 但是有些人呢，就是不幸被感染过世啊。那么在这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也有很多的商业主啊，我去一家餐馆是我跟我妻子常常以前在疫情之前常常去的一家餐馆啊，那个专门吃素的青菜的哈，吃沙拉的啊，沙拉跟汤的一个餐馆啊，在这个地方的名叫做 Sweet Tomatoes。那这个疫情当中因为没有生意就倒店了。那我们在这附近也有一家餐馆的，他说他后来慢慢最近开张了哈。他说他们以前在疫情之前呢，他们每个月哈可以做到就是他们的营业额可以做到200多万，然后就是很大的一个生意。可是到了疫情当中呢，他们只有剩下十几万二三十万这样的生意，所以可以看到他们非常的惨，生意非常的惨。也就是说人呢，我们有碰到难处的时候，就是我们酒用尽的时候。酒用尽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有时候我们人力根本没有办法，特别在那个婚宴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时候的酒哈，不是在超级市场可以买得到，那时候可能根本也没有超市，每家的酒都是自己酿造哈。在巴勒斯坦有很多的葡萄园啊，他们种了葡萄之后就酿酒。那很多人可能就是为了要婚宴就去酿酒哈，就去到各地去酿酒。但是我们看到可能宾客呢太多了，然后呢就把酒言欢，就酒就用尽。很多时候我们碰到各样的难处，就好像这里所说的酒用尽了一样。这个时候当我们酒用尽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来处理呢？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处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就办不到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看到神迹的发生在乎认同主的权柄和能力。也就是当我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这个时候只有神的神迹让我们的事情可以发生。也就是说也只有miracle 能够帮助在这个婚宴当中哈。真的是没有其他的方法，也只有神迹神迹。这个时候耶稣行了他的第一个神迹。那我们也可以看到神迹的发生在乎认同主的权柄和能力。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耶稣的母亲跑来问，告诉耶稣说他们的酒用尽。那耶稣的母亲怎么会知道耶稣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能力呢？我们都知道当玛利亚生下耶稣的时候，天使天君在那边在天上荣耀的主。另外呢牧羊人也来报喜之后呢还有三个博士，东方的博士来献上礼物。所以从小玛利亚就应该知道耶稣的身份那只不过是耶稣他的时候没有到。在这个时候呢，耶稣这个时候耶稣他还不知道，他知道耶稣有这个能力，所以他就认同耶稣的能力，就要求耶稣说他只是告诉他耶稣说他们的酒用尽了哈。所以这意思有一点像是说你是不是可以 帮忙他们你可不可以，他没有说你去行一个神迹，他乃是说他们没有酒了。好，那玛利亚应该是跟这一家人应该是蛮可能是非常好 close relation 哈，所以他才会找耶稣，因为他相信在这个时候只有耶稣能够救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帮他们的忙。那玛利亚对耶稣有绝对的信心。所以有时候当我们酒用尽的时候，我们人能力没有办法到的时候，我们只有把我们的信心建立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知道耶稣可以把水变成酒，也只有耶稣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权柄，可以把水变成酒。那我们可以看到神迹发生的先决条件是顺服主。那么这个时候，当然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其实耶稣对这个时候他也不愿意表明他的身份哈，也不愿意太早显露他的身份那也就是说他的时候呢是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跟他的母亲玛利亚跟他的母亲说母亲这个和合本翻译成母亲但是实际上原文叫做妇人，其实那时候妇人的意思也就是尊称尊称说对他妈母亲那个尊称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呢，他说其实你可能还不知道我的时候，你这样子求我其实我是有权柄可以做，但是 是我的时候我才要去做我们都知道耶稣他你可以看到整个在约翰福音都记载，就是耶稣他 在某些时候他去做某些的事情那所以呢但是这个玛利亚这个母亲呢她也没有做任何的表示也没有说没有特别讲，因为她知道耶稣，所以她跑去对佣人讲话，她说呢她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看到玛利亚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他知道他的儿子耶稣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能力，他也相信他的儿子会去做，所以他就告诉那些佣人说等一下耶稣来叫你们做什么事情你们只要顺服所以神迹的发生必须要先顺服，一定要顺服主的带领主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按着主的话去做，神迹就会发生然后没有疑惑照着去做，神迹就发生了。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这里有六个石缸那每口缸可以剩两三桶水这个石缸还蛮大的，刚刚看到那个图片这样子那耶稣就对佣人说，其实耶稣那个时候本来在筵席的时候看他酒用尽，他就跑到外面跟那些佣人讲，他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也就是说这些佣人呢他们就顺服耶稣教导他们的，他们就把缸倒满了水。这些缸的倒这个水的其实的目的，你知道犹太人他们穿的是拖鞋那他们每到进一个家庭的时候呢必须要先洗脚把这个那个脚上的灰把它洗掉才能够进到家里，这是通常都是佣人做的而且这是表示对客人的一种款待跟一种尊敬那些水其实是为这个目的用的 但是当这些仆人听到耶稣告诉他们说，你把这个水缸的里面的水这个盛满那他们就倒满了那个缸。然后呢，倒完之后，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因为那个水那个酒是管筵席的在负责那个所有的酒跟菜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现在的婚礼也是一样，总是有人要管理这些事情，所以就叫佣人就把这个水舀出来之后送到管筵席的那里那我们常常有人就讨论，就说这个酒是什么时候变的其实呢很重要，就神迹发生的时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迹的结果神迹是在水倒到缸里面的时候就变了呢，还是说舀出来的时候变了呢，还是说拿到这个管筵席的手上的时候才变呢？那我们都不知道我相信耶稣行神迹他一定能够达到目的，我们不要去猜忌什么时候改变的，但重要的是神迹的结果，也就是水用尽了，酒用尽了，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酒，神就把水变成酒耶稣就在这个时候行了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神迹带来的结果是非常的欢乐的因为一个婚礼是非常的喜悦欢乐大家宾客也非常的高兴在那边欢庆着这个婚礼那么也看到如果酒用尽了，这个婚礼一定是非常的沮丧，而且按照当时的一些习俗，好像你酒用尽的话，人们还可以告你说你招待不周，也就是说这个婚礼会变搞砸了，搞砸了可能造成很多的不愉快，但是你可以看到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之后呢，神迹就带来每一个人的欢乐特别那个管筵席的还特别讲特别讲就说哎呀，你们这个为什么把这个上好的酒最后才拿出来呢，也就是说耶稣所变的酒是非常的好的东西然后他说一般人请客都是把好酒先拿出来让大家尝了，然后最后没有酒才把那个坏酒拿出来，你们反而是把上好的酒留到最后留到最后，但他们管筵席的真的是不知道不知道那个酒是耶稣从水变出来的那可以看到神迹真是带给当时的那个婚宴的男女主人、管筵席的，还有所有的宾客，包括耶稣，还有包括玛利亚，还有包括耶稣的仆人，都带来一个欢愉、快乐、欢乐的气氛也就是说，这个神迹的结局是带给每一个人都有欢乐、都有丰盛的生命。当我们酒用尽的时候，我们在人的尽头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变得很沮丧，有时候变得甚至很萧条，有时候变得甚至是失去了生命的斗志，有些人在生命挫折的时候甚至精神都会有一些问题但是看到神让这些酒用尽的一些结果转变成为一个丰盛的生命。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这个水呢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水 好像你的 生命，你的平常的生命，如果说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是一个像水一样哈的一种生命，但是如果说我们有耶稣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把我们的生命从水的生命变成酒的生命，就是有那种非常香的气味，而且能够刺激我们的口舌哈，真是让我们享受到那种美酒的那种美丽的那种生命。也就是说，当我们在酒用尽的时候，耶稣能让我们从一种走入绝境的地步，进到一个丰盛、一个喜乐的生命。当我们平淡无奇的生命像水一样的时候，耶稣在我们当中也能够把我们的生命从平淡无奇变成丰丰满满的一个生命啊。这就是水变酒带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啊。我相信如果你愿意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觉得你现在好像是活在一种就像水一样非常平淡，或者说你们夫妻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平淡，好像水一样，你们想要得到那种更丰盛的生命，你就希望把耶稣带到你们的夫妻当中，把耶稣带到你们的困难当中，把耶稣带到你们的生命里面。因为耶稣说过，我来是叫人，圣经上讲是叫羊啊，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也就是说，耶稣会带领我们有那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也相信，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就会有极大的改变啊。我们每一次教会有信，有人受洗，我们每次都问两个问题哈，问那些要受洗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第一个呢，你为什么要相信耶稣基督？第二个，你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耶稣基督他会带来一个改变生命的能力，耶稣的神迹会带给我们生命的翻转。很多人就是因为他的生命得到改变，因为他的生命得到翻转，因为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他的生命得到完完全全的改变。我记得我自己的父亲他是在退休之后后来才信了主哈。那我父亲是一个军人那你知道阿兵哥他们其实没什么嗜好，我父亲只有一个嗜好，就是抽烟，每天抽一包烟哈。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抽烟，一直抽到老哈，每天都抽一包烟，抽了40年。当他信主之后，他以前曾经也戒过烟哈，想要戒烟，但是都戒不掉，戒过好几次啊，吃口香糖啊。或者吃一些花生米等等，但是就是戒不掉。可是当他信主耶稣之后一个礼拜，他的烟就戒掉了，从此他就再也不碰香烟那真是看到这个神耶稣他有这种转变生命的能力。当我们真正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相信耶稣这个神迹，水变酒的神迹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我相信你们当中一定有很多人经历到神，也经历到这种从水变酒的这种经历。好，我们在下面看第13节到第17节哈。我们先看一下经文哈。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 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们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里是讲到耶稣洁净圣殿。如果你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你也可能读到耶稣洁净圣殿的这个事迹，但是所有的其他的所谓的福类福音啊，就是马太、马可、路加哈这三个福音，他们是很像的啊。他们很像的原因就是可能他们是所取的材料都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材料，很可能就是彼得的讲道啊，彼得到处去讲，然后马可把它写起来，他们就用马可的这个材料，另外他们自己也收集的一些材料把它写出来的哈。路加是一个医生哈，路加是跟着保罗的一个医生啊，那么路加是到处去考察访，然后呢把这个事实按着顺序从头到尾写出来的啊。那所有的福音书里面都讲，只讲过一次这个都有讲洁净圣殿这件事情，但是其他三卷福音书呢都讲到他的洁净圣殿是他最后上耶路撒冷的那一次啊，逾越节。其他的福音书也只讲耶稣只上过那一次逾越节上圣殿去啊，但是约翰福音讲耶稣上过三次到圣殿去啊。那所以这个很可能耶稣第一次的时候上耶路撒冷他就赶明前，那后来最后那一次同样的事情啊，只不过是在或者是有两件事情这记载两次，那或者是一件事情他们把这个时间把它弄错了啊。那不管怎么样，耶稣是做了这件事情，四个福音书都有记载。耶稣做这件事情最重要的，其他有些你可以看到第十六节哈，讲说不要将我父的店当做买卖的地方哈。那其他地方也有讲说不要当我父的店当做贼窝哈，要当做一个祷告的店哈。他这个其他的福音书也讲说耶稣他心里忧心啊，他说你们把我父的殿当作贼窝，这原来是祷告的殿。这里讲说不要当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牛羊，为什么会有这个卖鸽子的，为什么会有兑换银钱的呢？这个牛羊跟鸽子是他们献祭的礼物，献祭的动物牲畜要献赎罪祭、赎愆祭的话，就要献牛或者是献羊啊。那有钱多的就献牛羊啊，如果经济能力不足的就献鸽子啊。所以呢，有牛羊、鸽子。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一些礼物哈。有些时候礼物你可以自己带在身上，比如说米啊、面啊、油啊，你可以带在身上。那些人都是 travel 从各个地方要回到圣殿哈，因为他们律法书记载我们要一年三次三个节期逾越节、祝棚节要到殿里面去献祭哈。还有一个修殿节哈，那么这个每一次去的时候，要另外除了要献祭哈，献祭还要呢交所谓的丁税，交给犹太的丁税，每一个人要有一个丁税。这个丁税其实可以在你们住的地方交，也可以在每年的节期的时候去到耶路撒冷在圣殿里面交。那有些是从外地来的人啊，他们拿的是外国的钱， 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收这个外币，就好像我们现在到了机场我们要兑换银钱的一样啊。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圣殿里面他收啊，不收有人像的啊的硬币啊，比如说像有该杀哈，我们那个我们都知道那时候罗马帝国他们的发现银币上面有该杀的像啊，那么这个该杀他们认为这个把该杀当作神啊来祭拜，这个不合啊他们宗教的规矩，所以必须要兑换他们自己犹太人用来献啊交税的那个钱，所以呢有兑换银钱的这个摊子啊。那么也就是这些啊，本来是给那些 travel 那些啊那些从远地来，他们没有办法携带牛羊带在他们身上，而且他们的钱币必须要兑换的啊。那这些人呢其实都是在殿里面跟那些祭司或者守殿的官都有勾结的哈，那也就是他们变成一种暴力就是一种一种谋取一种利益哈，也就是说他们呢当中你就换钱，你就要用很贵的价钱去买鸽子啊，去买牛羊啊，你兑换银钱的时候他那个比例呢一定是比较高的啊，也就是说他们的就是这个宗教领袖跟这些人就有一些勾结在那里哈，本来是在外院，后来慢慢就移到比较靠近里面了哈。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真的耶稣还是心里焦急，说你怎么可以把我的殿当作贼窝一样，当作做买卖的地方，这里是敬拜神的地方，这里是献祭的地方，这里是那么尊贵高贵的地方哈，那么金钱的地方，怎么会被你们变成这样子？而且你们做买卖是要赚钱的，所以呢，耶稣才这样做。那么耶稣这样做，他们就认为耶稣这样做一定是有原因啊，耶稣这样做一定是有权柄的哈，有权柄的哈。那我们看呢？洁净圣殿有些什么特别的意义呢？第一个哈，洁净圣殿是弥赛亚时代的象征哈。你们所寻求的主必突然进入他的殿，马拉基书三章一节哈。其实就是他们在先知书里面都讲哈，在末后的日子。弥赛亚要降临要成为他们的王，要统治他们，要突然临到他们当中哈。那也就是说这个圣殿必须要圣洁才能够欢迎弥赛亚进到他们当中，所以洁净圣殿就是弥赛亚来的时候这个圣殿才能够整个被洁净哈。耶稣称圣殿为我父的殿，这里就显出呢耶稣他是有权柄有能力啊，他因为这是他父的殿，耶稣是父神的儿子，你们在这里是敬拜神，那我跟父神约翰福音里面有讲我与父原为一也是道成肉身的儿子，你们把我父的殿弄成这个样子，当然我有能力我有权柄我要赶你们出去哈。无人反抗，可是他们心中知道已经犯了亵渎圣殿的律法哈。那么在尼希米记十三章十五节跟耶利米书十七章二十节你们有空可以回去看哈，就说其实圣殿必须要圣洁，也圣殿最主要就是要分别为圣，就是要圣洁的意思，所以他们在那里做这些事情实际上就是违抗了亵渎了圣殿的律法，所以 耶稣赶他们走的时候他们也不敢，没有人敢反抗哈。那为圣殿焦急也是弥赛亚的性格啊。那么诗篇六十九篇呢特别是预言将来来的弥赛亚他的一些个性。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当他要洁净圣殿的时候啊，那些宗教领袖就跑来了，看到这样的情况啊，知道呢是有事情发生了，他们就想要，他们心里其实也明白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他们就问耶稣一些问题哈。这是我们讲到这个下面这一段啊，问耶稣一些问题，你可以看到啊，这个这里就讲到，就说这里呢犹太人就问他说，第十八节哈，我这里没有打出经文，十八节说，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哎，你如果做这些事情，好像旧约上有预言啊，这是弥赛亚要做的事情，那你做这件事情，你是不是弥赛亚，或者是那先知啊？弥赛亚要来之前有先知要来，那你这样做的话，你是不是就写一个神迹让我们看一下啊，证明你就是弥赛亚啊，你不是来这边捣乱的，你不是来这边啊随随便便就把我们这边的卖牛羊哈、啊、卖鸽子的摊贩推倒啊，兑换银钱的摊子推倒的哈。那然后呢，第十九节耶稣回答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再建立起来啊。那么犹太人就回答呢，就说哈，这殿是四十六年才造的哈。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殿呢是在大希律的时候就开始造了哈。其实这个造一个圣殿很花时间，你可以看到现在呢圣殿都被毁了，被罗马帝国毁掉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哭墙还在哈，哭墙你看那个大的石头啊，圣殿都是用非常大的石头建起来的哈，是从山上把石头切好切割好，然后打磨，然后再运送下来，所以建殿是花很大的时间哈啊。这个希律王呢，为了要讨好犹太人，就帮他们建造这个圣殿啊。这个圣殿又叫做第三圣殿哈、啊。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啊所造的哈、啊。第二个圣殿是在被掳归回的时候所造的，后来又被毁掉。那么这里是第三个圣殿哈、啊。第三个圣殿是希律王啊所造的。那么他说呢，四十六年才造成，你三日内便建立起来嘛、啊、那你可以看到耶稣以自己的身子比喻为圣殿，并预告将来三日复活的神迹，证明他就是弥赛亚。他们问他的问题说，你行个神迹吧。其实耶稣其实在别的福音书也讲，其实最大的神迹就是约拿肚子里面三日三夜的神迹，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耶稣在人子死了要葬了，但是在三天要复活的神迹，他证明他就是弥赛亚，他可以战胜死亡、啊、神的殿是在信徒的心中，圣灵居住在我们里头。其实当耶稣来了之后，我们就不需要在圣殿里面、啊、希伯来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啊，我们现在呢，我们有天上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现在在天上，他有天上的真的会幕，天上真的圣殿在天上啊，他在天上为我们服侍，我们在地上就不需要住在圣殿里面。同时呢，圣经上也讲，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啊，那就是不需要有一个 physical 的殿来献祭来敬拜神，在我们的心中，信徒的心里面等于信神，神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圣灵就居住在我们里面啊。圣灵也用叹息为我们祷告，圣灵也就为我们要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要常常啊在心里面啊称主为王啊，在心里面尊主为大、啊、因为主现在就住在我们这个身体的 圣殿当中，也就是当主耶稣基督死了葬了三天复活以后，他升天，但是他又降下圣灵在我们当中，也就是说他永远就活在我们里面。最后呢讲到耶稣鉴察人心，耶稣鉴察人心。我们再看两节经文，我看看这里我好像没有把经文打出来。耶稣鉴察人心，这里看到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我们看到当耶稣每一次行神迹都有人信主，耶稣每一次做事情的时候也有人信主，那么这个是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在所谓耶路撒冷那里，这里耶稣并没有在耶路撒冷行神迹这个时候，但是他在迦南的神迹可能已经传到耶路撒冷来了，那所以呢他们许多人看到，或者同时耶稣可能也在这个时候也行了神迹，但是没有记录在约翰福音里面。这里讲到说很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你可以看到这里二章二十二节就说前面水变酒的时候是门徒都信了，这里二章二十三节就是耶稣在圣殿里面他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有人也认为耶稣是弥赛亚，有这个权柄，因为有人也听说耶稣所行的神迹所以也有些人信了他了那但是呢这里特别讲到说耶稣是鉴察人心也就是耶稣其实呢他是看我们的内心。有些人有些犹太人他们看到神迹他们就相信，其实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那些还没有看见我的就信的人他们是有福的。有时候我们不需要真的是看到一个神迹亲自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要相信。有很多人不相信耶稣，说哎，你就去显耶稣在我的面前让我看他说我看不到耶稣，所以我不相信他但是耶稣告诉你，耶稣他是鉴察人心，他知道其实我们现在相信耶稣是我们的心里相信，不是我们眼睛要看到才相信而是说我们心里先接受了耶稣进到我们心里面，我们也才能够跟耶稣有这种 relationship， 才能够发生了这个关系。所以耶稣非常看重我们人的内心，在约翰福音也特别讲到，就是说耶稣他所做的任何事情就是要我们能够信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好，那耶稣不将弥赛亚的事交托给群众，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前面有讲说他没有要表明他的身份，其实他可以讲他就是弥赛亚，他只有说我父的殿，其实他讲这句话他就表明他的身份，但是很多人听不清楚，或者很多人认为他还是亵渎神的那这个时候耶稣就把弥赛亚不交托给群众，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呢知道他们信的不真，也用不着人的见证耶稣看到那些人只是因为神迹而相信，不是真心的相信他所以耶稣其实呢在很多的时候都有讲到，有讲神迹，但是很多人只是 因着吃饱了啊，就像五饼二鱼的神迹，因着吃饱来跟随耶稣。他们不是真的相信，但是也有些人是真心的相信。好，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满心的感谢你啊，感谢神今天把约翰福音第二章清楚的陈明在我们的面前，也感谢神带领我们透过这个神迹，让我们看到当我们在水用尽酒用尽的时候，我们可以呼求神，我们可以让神透过耶稣可以将我们的生命带来极大的改变，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丰盛。只有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着那丰盛的生命。感谢神的恩典，求神让这个丰盛的生命一直随着我们，让我们不要有那种酒用尽的生命，不要让我们的生命像水一样，乃是要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像美酒那样的甘醇香甜。感谢主，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